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2:20中说道，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主在圣殿中。开声，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经上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你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要安然居住。新耶路撒冷。
一切的眼泪，不
求啊，你说我们当寻求你的面。那时我的心对你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基督的十字架。 主啊，祈求你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祈求你使我们壮胆，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专心等候你。我们也迫切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祷告，求主医治拯救这地，也看顾保守你的民。祈求恩主以高摩讲员的口，也为我们造清洁受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臂膀得胜，乃是靠着你的右手、你的臂膀和你脸上的亮光。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请听神的话语。
好，今天我们的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38到44节。约翰福音11章38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林东平牧师，在这边我代表执恩堂的弟兄姊妹跟 Springville 宣道堂的弟兄姊妹问好。在这疫情的期间，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大家。我自己的教会呢，在上个礼拜天我们就已经宣布要先暂时停止聚会，所以我们就开始改用网络的聚会。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我们知道在1月26号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自己的身体比较脆弱，或是因为需要隔离，或者家人来了需要隔离，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来到教会。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没办法好好的参加聚会了。所以当我们开始第一次推出网络崇拜的时候呢，就引起很大的回响，很多人心中非常的感动，反应非常良好。其实因为这段时间虽然很多人不能够来到教会，但是其实大家都很渴慕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他们心灵的力量。所以这样的一个网络聚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来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来牧养弟兄姊妹。所以当一些特殊状况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都可以透过网络聚会能够参与在我们其中，一起来敬拜神。我想最近澳洲的疫情呢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世界各地呢也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想大家在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所以西方世界也开始要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来阻止这样的一个病毒能够继续的扩展，所以我们开始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一些聚会一些集会我们就尽量就不要去外面，以免被感染。所以教会呢，我们也开始在做一些改变调整，所以我们也开始能够预备一些网络的聚会，让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可以得到牧养。所以这是对教会来说是一个新的功课。我想在教会当中呢，网络聚会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尝试去思想的一个方法，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网络也能够继续在一起聚会，然后也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最近超商的情况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看到很多抢购这些食物啊货品的情况很多。我想我们除了指责之外，其实我更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能够来为到我们的执政团队，我们为到整个澳洲的社会，为到医疗人员，为到这些患病的或是或在各样的恐惧当中的人们，我们能够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想在讲道之前，我先邀请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来一起，我们花30秒的时间，我们一起能够为到自己，为到澳洲社会，也为到整个目前的疫情的状况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祈求。我们一起有段时间，我们一起安静。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安稳。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你必然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所呼求的你必然会给我们帮助。主，再一次仰望你，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为到澳洲的社会，求主在这个地方来施行拯救，也让这样的疫情都能够得到控制，让百姓们心中也能够来安，来到你面前能够来向你寻求，让各教会能够开始一起来向你祈求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会来垂听，你会来医治，你会来安慰，也让执政团队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让大家都能够一起能够来配合。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我们在开始，我们有一首又一首诗歌叫做活出来。我想基督徒呢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耶稣说我们要活出爱，把这份爱我们把它活出来。虽然大家都在抢，但是呢我们可以，基督徒会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来表现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盐。我们一起用活出爱这首诗歌来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能够活出这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深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你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回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再来一次，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活出主的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呢是解开拉撒路身上的裹尸布，解开拉撒路身上的裹尸布。我们知道死亡是人间最大的恐惧，但因着这位复活的主再次出现的希望。今天的题目呢是谈到跟我们的旧生命跟新生命有关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每天呢都在改变，只是有人可能变得更喜乐，更有爱心，也有人呢可能变得更加的忧郁，变得更加的嫉妒。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很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旧生命， 然后我们看到很期待自己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我们发现到有一块裹尸布是又臭又长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主却要他旁边的人去帮他解开这块裹尸布。如果我们回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过去的痛苦的经历和一些伤害，就好像一层一层的裹尸布又臭又长的包裹着我们。当时众人都觉得拉撒路已经死了，连他的两个姐姐也都认为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要我们相信，只有主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只有主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要解开让他走。所以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呢，我相信他整个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也会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能够活着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拉撒路他身体的复活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也会赐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生命的重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够跟自己和好吗？我们可以跟自己和好吗？这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两个人呢， A 先生跟 B 先生，他们这两个人都有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有一个不堪的过去，他们的书也读得不太好，然后他们也经过很多的事情之后呢，后来他们都进到了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呢，这两个人在监牢里面都信了耶稣。后来这两个人出狱之后呢，他们也到了教会里面去担任不同机构的同工，但这两个人之后的发展却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 A 先生他非常在意自己过去的一些过往，他觉得自己很耻辱，所以呢，他遇到一些可能学历比较高的人啊，比他厉害的人呢，他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所以他就觉得对方好像是在找他麻烦，是在看不起他，所以他里面那个自卑感就会被触动，所以呢，他就会对他反应就非常的激烈，脾气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另外一位 B 先生呢，我们看到他比较不一样，他心里面已经相信上帝已经宽恕我，我已经付了我该付的代价，所以既然上帝都这么爱我，都接纳了我，我何必要排斥我自己，讨厌我自己呢？所以他就开始呢，决定要好好爱自己，好好去学习。所以他决定呢，要成为一个好好的学习的一个人，改变他自己。所以当他面临到一些高水准的人，比他厉害的人给他指教的时候呢，他不会觉得自卑，他反而是很坦然的去面对他们，虚心受教。所以我们看到 A 先生跟 B 先生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已经跟神和好了，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但是表现呢，每一个人还是会不太一样。其实关键呢，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与自己，能够与家人，与自己的过去和好。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失败伤痛的地方，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碰触我。我想能不能常常会觉得说，哎，我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那一块比较觉得自己差的地方。但弟兄姊妹，其实假如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话，假如可以改进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赶紧的努力，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去改进。但是假如这些事情呢已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与自己的过去和好？其实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真的不好，过去我很幼稚，我很无知啊，但是这些经验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未来可以更加成功的一个垫脚石。所以我们先不要急着去判断说 A 先生比较好还是 B 先生比较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跟自己的过去和好。所以一个人再优秀，你一定会有一些失败的一些痛点，你可能对自己不够满意，也许是你想要掩盖的一些自卑感，可能是你过去求学的经历，或是你工作的资历，或是你自己的家里面的房子，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内心中的一个自卑感。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去欺骗自己说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啊，而是我们学习说能够改变的我们应该要赶快去改变，但是那些没办法改变的呢，我们就学习交托给神，这样子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而我们的未来呢才能够走得更顺。所以我们需要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更多的彩带，而不是更多的裹尸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跟自己和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告诉众人说，滚开坟墓的石头，让拉撒路能够出来，能够解开他，让他走。其实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要开始去活出精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的母亲呢，在50岁开始，我母亲去前两年刚刚过世，所以她每天，那时候她50岁的时候，她跟我讲的话呢，就开始就好像那个放音机一样，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她说她自己好孝顺啊，她觉得我们家里面有6个孩子啊，哪一个孩子比较听话，哪一个孩子呢比较悖逆，然后呢，她就讲到最后呢，她说某某人伤我的心啊，所以她是边讲边哭，有时候又边讲边笑。那时候我是国小啊，我还很小，所以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呢，我就跟着她一起打抱不平，我说妈，怎么这些我哥哥姐姐呢？我很爱他们。可是呢，哥哥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妈妈的心呢？后来我发现到很奇怪的事情，每次哥哥姐姐他们一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妈妈呢就好像活过来一样，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哇，又是煮饭啊，又是洗棉被啊，又是有说有笑的，好像之前讲的话都没有讲过一样。后来慢慢的跟哥哥姐姐谈天之后，我才明白到，原来我的母亲呢，她真的是病，但是感谢神，耶稣说，有病的人是需要医生。从看到那次到了60岁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已经5年的时间，然后因为她去精神科做了一些检查，然后医生就给她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她已经吃了5年的安眠药。那一次60岁的时候，我跟我大哥就去找我妈妈，我说妈妈，你想不想睡觉？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那次我们祷告完之后，我的母亲就不需要吃安眠药了。他就每次他只要一坐在椅子上面，再跟他讲几句话，5秒钟我都算过，他就呼呼大睡了。所以看到神真的是医治了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常常会跟我说：“孩子，妈妈呢从小就读书，然后呢读到18岁出嫁啊，但是妈妈呢不太用功，所以你不要学妈妈。”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母亲她是一个文盲，她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人，所以其实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他从6岁开始呢，他就要下厨房，就要去烧火啊，去煮饭啊，去挑水啊，这些工作，他的耳朵呢有一个被他的继父打到聋掉，他都不敢去告诉别人啊。所以母亲他每次去教会的时候，他一定会穿着旗袍，我知道在他是上海人啊，他会穿着旗袍，然后呢戴耳环，然后用那个头发就烫得卷卷的，然后会戴上胸针，他就很多人都会跟他说，哇，你看起来像一个贵妇人一样。其实后来慢慢的明白到，其实母亲呢，她非常不能够接受她自己的过去，她的经历，她的痛苦，所以她很想把它忘记，所以她自己很自卑，很难过。所以甚至我母亲呢，其实她也是一个改嫁过的人，所以她一直不希望别人知道她自己这个过去。所以那时候我跟妈妈聊天，我说妈妈，我现在呢替你保密，但是呢有一天呢你离开人间的时候呢，我就要去告诉别人哦。我妈妈就跟我说，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不在了，你那时候你讲没关系 啊，所以感谢神。其实我相信在耶稣那边，妈妈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裹尸布也需要旁边的人来替我们解开。也我们知道最后只有耶稣能够完全的让我们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所以我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有多多少少都有这个裹尸布会缠绕着我们，让我们没办法自由的行走，让我们需要被解开，我们需要被解开。谁解开呢？耶稣说旁边的人帮他解开，让他能够得到自由，能够重新能够活出精彩。有一个学者呢叫做纪登斯啊，纪登斯这个人呢，他是在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互动，所以他成功的去帮助很多当时戒酒的人能够戒酒。他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人 A 先生呢，这个先生呢，他到 A 环境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样子，但到了 B 的环境呢，他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A 环境的人会说，这位先生呢是一个很好动的人， 然后 B 环境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个先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所以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他就发现到说，其实同样一个人可能会因为环境这些人对他的期望，所以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呢，他就在英国他就成立了一些戒毒的聚会。因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精神，想要去帮助这些戒的毒有毒瘾或是酒瘾的人，让他们能够戒掉。结果好不容易戒掉了，可是他们一回到旧环境的时候呢，哎，这些人又回去吸毒了，又去喝酒，然后之后又再回来再去戒毒。所以他发现到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就请纪登斯这个人来做研究。然后纪登斯呢就发现到，他说其实人的生命当中呢，好像他说这些戒毒的人呢，他们有两个我，一个我呢是会因着别人的互动而会影响到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我，他这样叫做 alterity 这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呢，他称为真正的我，叫做 real self。 这些成瘾者呢，他们在戒毒团体的时候呢，这些戒毒团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分享说，哎，我呢这个礼拜我又喝酒。他分享出他的软弱的时候，旁边的人呢都会鼓励他说，没关系，再继续。所以呢，经过他们的鼓励之后呢，他又得到力量，因为他们对他有期望，他们回去之后呢，他又可以继续的戒酒。所以里面那个真我，里面那个理想的我呢，就一次一次被鼓励之后呢，这个人呢身上的裹尸布就被解开，所以他就开始更加的有力量能够戒掉这个东西。可是当这个人被成功戒酒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的环境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旧环境的人对他的态度没有改变，认为他你应该不会再改了，你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他们对他的期望呢没有那么高，甚至会说，哎，改什么改，过两天你又回去喝酒了。所以呢又跟他说，哎，我们喝两杯吧，不要想那么多。也许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不高，所以呢甚至对他是一种绝望，所以他又回去过去旧的道路。所以看到不光是这个人要改变，其实我们旁边的人对他的看法也要改变，我们要对他带着期望。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拉撒路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知道复活这件事情呢，在人类的世界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把黑的桌子把它改成白桌子很容易，你只要把油漆漆一漆。你说心脏坏了，现在的高科技可以把心脏换一下，但是你知道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已经埋葬在坟墓里面包上裹尸布的人，是不可能再复活的。所以这世界上面其实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可能起死回生的关系，也许是家庭关系，也许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在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迹里面，耶稣向我们透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太快就说不可能。在耶稣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因为连死人都能够复活了，更何况是一个关系呢？所以凡事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会使这一切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可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我看到是耶稣特意安排的，耶稣特意安排让拉撒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假如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耶稣是不是也常常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刻意安排一些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在之前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耶稣听到拉撒路他的好朋友死了，生病了，他就呢还刻意在当地又多留了两天，然后之后呢才慢慢的又走回去啊伯大尼这个地方，然后是整个过程大概走了三四天嘛，不知道多久哦。但是我们看到当他到达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而且呢葬礼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刻意来拖延，其实我们最讨厌就是别人拖啊，拖到最后呢人都死了你才来干嘛，对不对？已经没有救了你来这边干什么呢？所以当耶稣来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呢，马大听到耶稣来了，他就这样去迎接耶稣啊。当时还有很多来参加葬礼的人还没有离开的，所以这时候他们听到耶稣来了，马大就去迎接耶稣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哦，是的，我看到有点抱怨，对不对啊？这时候 耶稣他自己相信耶稣他有医治能力，所以他接下来又讲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呢都会说的叫做属灵术语，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我看这两句话有矛盾，前面呢是有情绪的，是在抱怨上帝，你怎么不早点来啊，你早点来就没事了，我弟兄就不会死了。但是呢后面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会有一种属灵的术语，平安平安啊，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主啊，现在就算我你求你只要答应的话，一切事情都会好的。那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神一定会赐给你，神一定会垂听你祷告，你为什么还会抱怨他？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面临到一种属灵上面的矛盾，这也是马大这时候他心中的痛苦。我们看到在23节里面讲到耶稣呢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跟马大也差不多，当耶稣很肯定的说你的弟兄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却怎么想？他说，主啊，我知道的，在末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呢他必然会复活。是的，我们大概都是这么相信啊。但耶稣很清楚地跟他强调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都觉得说耶稣是的，复活会的，在末日的时候。那耶稣很清楚地讲的是什么？是好像是现在的一个感觉啊。所以26节耶稣又讲出一个很具有爆炸性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怎么样，必永远不死。难道耶稣说信耶稣的人会长生不老吗？永远都不死吗？到底耶稣是在讲什么呢？其实我们真的在信仰上面我们都要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生命更新的拦阻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只有经验知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信心。当然我们看到马大呢，他几年之后也死了，玛利亚也死了，这个复活的拉撒路呢，是不是最后他也还是死了？那为什么耶稣会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呢？我们知道耶稣在这边所谈到的是一个永生的生命，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上天堂，这是马大的想法。但耶稣讲的是说这个新生命的盼望不是到你死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我们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验到的。所以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所以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是很多基督徒我们会给的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经历到？马大会讲，可是他却没有真正的去经历。当我们讲到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神学知识，我们也都会背这些经文，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经历到这个永生的把握？所以在马大他的妹妹呢玛利亚也是一样，后来玛利亚也来了，他看到耶稣的第一句话他也是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怎么样，兄弟必不死。基督徒呢也常常会用自己的过去的经验会限制了我们神的大能。神是做新事的神，他不是做旧事的神。所以人呢常常会做重复的事情，你今天做明天又做后天又做，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神所做的事情呢永远是不一样，他跟上次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耶稣来到拉撒路坟墓前面呢，我看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人去参加葬礼叫你把坟墓打开，你会觉得很惊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呢跟他们说把石头挪开。哇，这个命令呢对这些站在坟墓旁边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难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看重的是洁净的规矩啊，因为他们讲洁净不洁净的，这个死尸呢是不洁净的，假如他们碰到死尸的话他们都要不洁净七天啊。所以这时候呢马大呢特别跑来提醒耶稣说，啊，主啊，你可能忘记了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必定呢已经臭了。所以呢这时候耶稣转过头再一次提醒马大，我在这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我看到马大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知识，可能圣经都非常熟悉啊，但是那并不是真的相信。所以耶稣提醒他说，你不要光是会说，而且你要信，你要信，如果你相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到底是要信什么呢？到底耶稣要他看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跟大家来谈的，就是我们生命要更新，我们必须要行道，我们要有行道的信心，你要参与在神的事情里面。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无名小卒，这些人呢没有名字，然后圣经上面称他为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不是牧师，也可能也不是一些长老执事，然后他们更不是教会界的一些名人。这些他们呢，刚好只是站在坟墓旁边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并不是名人，但是他们听到耶稣的命令之后呢，他们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好吧，那我们就把石头拖开吧，推开吧。所以他们就捏着鼻子，真的很臭啊。所以呢他说，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不洁净七天了。所以他们就这样把石头挪开了。也许他们在想说，哎，今天真倒霉，怎么遇到这样子有点像疯子的人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却是第一个见到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的人。他们肯定当场一定吓呆了，他们说怎么可能呢？但主耶稣不仅叫他们挪开石头，更跟他们说什么，解开，叫他走。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些越靠近坟墓的人，他们肯定呢不想要见到这些污秽，所以每一个人都把衣服挡着，鼻子捏着，然后呢觉得说一定会很臭。但是耶稣呢接下来告诉他们说，不要再捏鼻子了，赶快怎样，把手拿出来，去把拉撒路身上的裹尸布解开，叫他走。所以我就想到耶稣再过几天他是不是也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并没有叫门徒们说，哎，等一下你们要过来帮我推石头啊，也没有说你要帮我解开裹尸布。我们看到是天使亲自怎样推开了石头，也是耶稣的自己从裹尸布里面走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但为什么耶稣在这样的拉撒路复活当中呢，要旁边的人帮忙推石头，要旁边的人帮忙解开这个裹尸布呢？到底耶稣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事情呢？当我们讲到说在哥林多后书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当主让一个人的生命更新的时候，永远都是跟一群人有关系的，不是你一个人改变，而是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一起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复活的大能，这样一个生命的更新。我们看到主耶稣当然可以让这个布自己掉下来啊，耶稣一讲就可以掉下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主没有这样做呢？他反而是要旁边周围的人一起参与拉撒路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看到当神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去帮忙，去推开这个石头，去解开他身上的这个又污秽又恶心臭味的一个裹尸布。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叫马大去做，也没有叫玛利亚去做，没有说玛利亚你来推石头，没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主是叫他们，这些他们呢就是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拉撒路可以选的话，我相信他会说，哎，我的姐姐呢我比较习惯。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找一些他们，让一起能够来服侍这个不相关的拉撒路，让他能够亲自的看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迹，也透过这样子他们跟拉撒路的关系呢就变得更加的亲密。所以当神在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个服侍吗？可能这个人又臭又脏，身上裹尸布的味道很难闻，但是呢你却会因为参与，你就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奇妙的神迹。弟兄姊妹，你周围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心灵已经死亡的人吗？你愿意起来能够为他祷告，也能够服侍他吗？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学习，就是要学习被服侍。被服侍，过去拉撒路这一家人呢，因为他们是耶稣的好朋友，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来找他们，所以他们肯定要去服侍别人。有一次耶稣呢带着一行人到了玛利亚的家，还记得吗？那时候马大这样心里面忙乱，服侍到最后都发脾气了，对他的妹妹玛利亚也对耶稣发脾气了。所以我们看到 这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服侍的人，服侍的很习惯，但他却不习惯呢被人服侍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服侍别人很厉害，可是呢，别人服侍你，你会觉得很不习惯。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被别人服侍的经验，你只想要服侍人呢，你发现到我们的服侍都会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主观。我们只用那几种有限的方法，然后我们只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耶稣那时候特别做了一件事情，要门徒们呢彼此洗脚，洗来洗去。刚开始呢，可能马大比较不会洗，可能那个马太呢比较不会洗，也许呢其他的门徒就很会洗，所以刚开始洗的很痒，很不舒服。可是呢，经过别人服侍你之后呢，你发现到他洗得很好，你就可以从他身上呢学到新的方法。好，你就发现到越服侍呢，就会越来越有经验。所以这我们服侍别人是对的，但是呢，每一个人也要学习愿意去被别人服侍，这样子我们会越来越丰富，我们也能够越来越能够摸到弟兄姊妹的需要，能够服侍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很多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很喜欢分享成功的部分，而不是我们的死亡或是失败的部分。很多基督徒都喜欢讲平安平安，我们都大部分的华人都是报喜不报忧，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里面的事情呢，大概都是感谢神，我们孩子呢有成就了，我的孩子呢找到好的工作了，我的孩子找到好的伴侣。可是可能你家里面有比较失败的孩子，你都比较不愿意去谈。可能这个孩子呢也里面也有新的生命，但是呢他已经走出坟墓了，可他身上还有一圈一圈的裹尸布，又臭又难闻，所以需要旁边的人来帮他解开，所以让他可以自由的行走啊。我看到当耶稣改变了他之后呢，他身上的裹尸布还在的。好，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多去服侍他，能够帮助他，能够帮他打开那个又臭又脏的裹尸布哦。啊，但是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是很臭的、很脏的，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不讲，也不去碰，就任凭他被这个裹尸布缠着，不让他走。所以看到耶稣已经让他复活了，但是呢，他身上还缠着裹尸布啊。他继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主啊，我是拉撒路，我复活了，可是我身上又臭又脏，我在坟墓里面，我不敢出来，主啊，你叫我出来，但是呢，你就进来吧，你让我解开这个裹尸布之后，我干干净净出去，不是很光荣吗？但是我看到，假如当时的拉撒路他不勇敢的从坟墓里面走出来，这个神迹呢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有原因的，主命令他们去推开石头，耶稣也命令他们去解开拉撒路身上的裹尸布，但是他对拉撒路的命令就是出来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他顺服走出来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我们看到旁边的弟兄姊妹帮他解开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自由的行走。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要旁边的人呢是去揭不是揭开不是要揭开，而是要去解开。我们看到我们华人的一说是一些教会里面都常常会有发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像侦探一样想要去揭开某某人的秘密，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揭开他的秘密，而是要帮他解开，让他可以自由，让他可以活出精彩。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加入小组，可能我们就会变成别人的他们，我们要学习能够来服侍别人。所以当小组长说，大家好，你有什么祷告的事项啊，有什么事情要分享的啊，大部分都会标准答案就说请为我的学校祷告请为我的工作祷告多数人呢都会想把一些事情隐瞒想把最好的一面告诉别人。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以后在小组里面，也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就好像刚才那个戒毒的这些人呢，其实呢大家是带着一个期望，也相信他会改变，所以呢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些裹尸布能够分享出来，然后旁边的人呢不是揭开，哎呦这个人又臭又那个不是这样的，而是帮他解开，让他能够自由，让他可以呢去走，而不是去嫌弃他所以我看到当时很多的群众呢，他们聚集在坟墓门口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都很悲哀，说：“哎呀，这个拉撒路好可怜啊， 这么年轻的就死于非命啊，好，很多人都很悲哀，在那边难过。不是的，我们看到耶稣给他新的生命之后呢，这个复活大能进到他的里面之后呢，我们真的是能够去解开，去帮他把石头推开。所以看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要去揭开他的问题，而是要为他祷告，能够看到一个绝望的生命因着我们祷告，这个发臭的生命能够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而你我我们都可以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旁边的人有又臭又长的裹尸布，我们能够勇敢的去帮他解开，而不是揭开。当时我们看到耶稣很大声的跟拉撒路说：“出来，出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哈，就是那死人就出来。有时候我在看着这个经文的时候，诶，为什么他不说拉撒路出来，而是说那死人呢？我们要注意到，这时候出来的呢是死人啊，不是拉撒路，很有意思啊。圣经讲说这个死人出来呢，在众人还没有帮他解开这个裹尸布之前呢，约翰呢还是用死人来描写拉撒路。只有当众人呢，他们愿意顺服神，对吧？去顺服耶稣，去把这个裹尸布解开的时候呢，这个臭尸，这个充满臭味的一个死尸呢，就能够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所以开始去行动，我们要开始去解开，让他能够走。所以我看到拉撒路的生命呢，才开始到经历到一个更深、更更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当然神建立教会是为了什么？神的教会建立教会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服侍。当我们遇到一个死亡的拉撒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是只有一堆的神学知识，然后说啊，知道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要我们去勇敢的去行道，不是跟着别人在坟墓前面哭泣，或是去揭开一些别人的问题啊。我们更相信我们的主会赐给他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去经历到这份从神而来的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也要祷告，我们要顺服神，去推开这个人坟墓前面的大石头，去解开他身上的裹尸布。我们不要嫌他臭，不要嫌他脏，然后教会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一次又一次神复活的大能，也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被更新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圣经里面这些他们呢？我想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能够相信这份复活的大能会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我们的肉体有一天都会死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却有永生，我们会有永恒的新生命。我们坟墓前面的这个大石头需要旁边的弟兄姊妹帮我推开，我身上的裹尸布也需要旁边的弟兄姊妹帮我解开。同样的，我也需要去帮助别人推开别人坟墓前面的这个大石头，他们身上的裹尸布，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你在工作的时候，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去经历到神复活大能。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来唱《相聚在爱》。
我们的地址，那地生命是我们心灵的雨，还是我们相聚
让我们轻轻歌唱，唱出爱的真实。
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还是我们的
爱。牵起旁边人的手，
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
旁边有人的要记得要牵哦。
还是我们，是我们心灵的雨，还是我们相聚一起。
我们
一起歌唱，唱出爱的真实。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下面是奉献，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请大家自由奉献。 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愿主悦纳，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蒙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站立，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